好，那我下面我要分享，共享一下我的屏幕，所以请，对，好，谢谢。是哪个？这个。好，感谢主，我们先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在这个时间在一起的再一次的崇拜聚会，也感谢你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再一次可以去默想你自己为我们所做我们的至好的朋友，与我们同在，与我们陪伴，我们走过一切的困难与阴沉的时间，所以我们来仰望你，愿你自己这样的对我们的委身也可以激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效法你。我们将下面讲到的时间、崇拜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引导我们去进入到你自己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和范例的里面，让我们跟随你，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听别人说的一件小事，发生在德国的，就是有一家人，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就是被骚扰，不知道有什么人就是常常在他们在家的时候，就突然间有人过来按他们的门铃，然后他们去到门口那里打开门，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来按他们的门。他们开门去找，又是没有人，所以他们就很纳闷，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天好几次，连续好几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当所以他们后来呢，就有一次刚好就是他们在门口附近的时候，哎，又有那个人又来按这个门铃了，然后呢，他们就一下子就打开门。就看到有一个孩子正在往回跑，正在跑开，所以他们就知道啊，原来是邻居家的孩子在搞这个恶作剧。那所以呢，他们就有点气愤的去找邻居家去，就是商量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哎，你的孩子这样子一天到晚没事儿，有事没事儿就来按一下我们的门铃，对我们很骚扰，影响我们的生活，是吧？诸如此类的，希望当然意思就是希望他可以是吧，管管自己的孩子。但可惜呢，就是当一开始的时候，邻居是说，OK，没问题我们就是不好意思我们会跟孩子说的。那可是呢，就是这个事情之后隔天那个孩子还是继续的来按他们家的门铃，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有点火了，然后就去再找邻居家去讲这件事情。啊，这次呢，邻居家给他们的反应呢就很意外，让他们觉得邻居家就说："我们已经跟孩子说了，但是那孩子不听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吧？孩子也不听我们的，我们也没办法，是吧？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只能是不了了之。然后那个孩子可能恶作剧搞腻了，然后就去搞别的恶作剧了，就没有按他们的家的门铃了。那。"不知道各位家长啊，你听到那样的回应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孩子不听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吧？还要寻找你的认同的，是吧？对我而言，这是一件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如果说你跟孩子讲完道理，他还是不听的话，我们实施一点小小惩罚，其实就可以让孩子就是听话啊，或者说让孩子改变他的那个行为。你很小惩罚呢，有很多方式的，譬如说，就一些他喜欢吃的糖果，让他有几天不能让他吃或者让他不能去玩他最喜欢玩的一些的玩具啊，甚或可能是一点点象征性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打一两下，象征性的打一两下，所以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孩子去学习遵守一些的规范，但关键是父母必须要有决心，要让孩子去遵守规范。 父母要知道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引导孩子的行为，这是最关键的。但是今天呢，在西方国家的文化，整体的文化里面，就是以一种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文化，所以呢，他们一方面他整个的文化在政治体制上不断的落实各种的自由的法律和各种自由的机制，一方面他又通过就是文学啊、艺术啊、教育啊等等，营造一个非常崇尚个人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的文化氛围。比如说在教育方面的话，在西方这边就特别强调要提倡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然后我们要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的选择和自由。这种强调个人自由的理念呢，有时候会去到一个极端，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就觉得，哎呀，我们就让孩子完全的自由，所以要彻底的放任，彻底的放弃给孩子规范，完全放弃管教孩子。他们说要听其自然，仿佛呢任何的自然就是都是好的，自然就一定是好的。他们说不要管控孩子的行为，仿佛任何稍微有利一点的引导或者教育或者规范都等于是管控，等于是一种甚至压抑，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个人自由的理念，当他走到极端的时候，对我们的教育的理念或者教育的理想造成了一些混乱。有些人真的把道德教育跟压制压抑孩子的天性画上等号，把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和引导跟管控混为一谈，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就是要没有约束，自由就是要彻底的放飞自我。当然一般的家长未必都会像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当中的家长那么极端抗争，尤其我们就是华人文化出来，我华人的家长，我相信我们还是会管孩子的，我们既管孩子也会教他一些做人的规范，同时呢我们也很看重发展孩子各样的技能各样的能力，也譬如说弹琴画画是吧，游泳骑单车踩那个那个叫旱冰踢球打各种球，反正这个在德国就更有这种就是玩各种的运动的这样的一种的氛围啊。那当然同时我们也会抓他们的各种的语言学习是吧，中英法德，甚至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去进行就是培养孩子在这些各个方面技能上的发展，只要孩子愿意我们通常都会鼓励他去尝试，我自己也是一样，只要孩子愿意尝试或者愿意有一点点愿意学，我希望都希望他可以就是学多一点点的技能那因为多一个技能多一门手艺，那将来也许他人生道路也会多一种可能性，多一种更多一种自由度，更多一种选择的自由所以你可以说现在这种的全面发展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的理念，教育的理念也是一种的自由理念，因为我们是在预备孩子的基础，希望他将来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或者有更大的发展的自由空间所以这也是一种自由的理念 的教育那换言之，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了两种追求自由的教育理念，一种是追求率性放任放飞自我不加管束的自由，另外一种是追求发展潜能让未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的自由。当然如果我是一直讲谈那个教育孩子的话，可能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孩子的或者还没成家的弟兄姐妹就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再多举一个自由的例子，我是想尝试去描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特别是西方国家当中这种 自由的文化的氛围啊，对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的渴望或者追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财务自由的例子啊。多年前有一位弟兄跟我介绍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在当时非常流行，它其实是一本非常非常基础的理财的入门书籍，就是教我们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理财观念，让我们知道说财富增值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种理财的那个目标。在书里面的那个富爸爸就是说，理财的目标就是让钱来生钱，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财务自由的状态，也就是说不再需要为谋生而赚钱，不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然后我们就不用再被工作束缚住啊，然后我们想干嘛就干嘛，是吧？实现你的人生的梦想，实现你各种的自由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会到处去旅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就是有一对夫妇很年轻的时候就买了比特币，好像是瑞典的一对夫妇，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很年轻的时候买了比特币，后来呢就是比特币大升，然后结果呢他们现在有三个孩子，一家人一天到晚不用工作的，就是在这里玩，那里去度假，然后呢今天在这里就是加勒比海游泳，是吧？然后就想着啊，那我下周我去哪里晒太阳呢，是吧？就这样子，这就是很多人期待的一种财务自由的生活。包括我们上一辈接受很多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教育，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理想本身也是呈现一个财务自由的理想。你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啊，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按需分配，随时领取，是吧？人人其实就是等于说人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啊。马克思说你可以上午就去打鱼，然后下午你就可以干什么什么，就是非常就是不用为谋生而去工作，你的人生不用被束缚在为了能吃饭，为了能有房子住，为了能还那个房贷车贷各种的贷款，不需要，所以完全的实现经济自由，财务自由。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理想或者期待啊。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这么多种自由呢？这是因为今天PPT 往三页，对，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主流思想或者说它的关键字就是自由，各种自由的概念其实主导着我们方方面面的思考。但是当我们去放眼这些自由概念的时候，譬如说我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孩子的教育的时候，我一开始举的那两个自由的例子，那 我就当我去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去想，我就觉得总是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就是说这种聚焦在个人自由当中的教育理念，它是好，我不会全盘的否定反对它，特别是从我们这种就是从大集体主义的这个文化氛围出来的人来说啊，自由本身对我们来说，首先第一印象是一个褒义词，是一个我憧憬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的思维一直被限定在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的范围里面，或者说我们只是用自由这个概念为中心去思考很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譬如说教育的事情的时候，教育理念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管定睛于刚才我说的哪一种的自由，放任的自由，还是发展孩子技能发展他的潜能的这种的自由，我们其实都是只是专注于个人，专注于自我，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少了一点什么。我慢慢想，我就觉得至少少了一个，缺少了去考虑怎么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在以自由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当中，责任好像消失了。责任这个概念或者这个事欲好像不见了，没怎么提了。那什么是责任？什么叫责任感？一方面，责任可以是至少两个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可以是，譬如说我做错了一些事情，触犯了法律，或者违背了一些约定，是吧？你跟别人谈生意的合约，你违约了，那别人会追究你的商业那个你的责任，要你赔偿。那你跟别人结婚了。是吧，有婚约，那如果你重婚，那别人就是你的配偶就可以追究你的在这方面的那个法律责任。然后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违反了上帝的那个律法，上帝也一样会追究我们的就是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认罪啊。所以这个是责任，当我们想到责任的时候，它第一层的意思跟在圣经当中跟这一层的责任的概念相关联的一些关键字，可能就是要守约，要认罪，要悔改，这是圣经讲的最多的一些关键字，跟责任第一层意思有关的。但是责任也可以有第二层的意思，就是爱一个群体，委身于那个群体，以至于愿意为了这个群体限定自己的自由，或者说我们更积极一点的说，就是他主动的将自己的自由投入到服侍这个群体当中。而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意义上的责任，在圣经当中的关键字就是爱和服侍。他可能是承担一些职分，有职分的服侍，也可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职分的服侍，但这都没关系。但最重要的就是这第二层的意思呢，这个责任就是对一个群体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是来自于爱，愿意投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去服侍他，爱与服侍这个方面的责任感。那我们平常讲到爱跟服侍，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人对上帝的爱和服侍，像德语说的主日崇拜，德语就是 Gottesdienst， 就是服侍神，服侍上帝。但我们今天看的读的经文却提醒我们，上帝对人的爱和服侍。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一句非凡的一句话，因为这是天使透过天父，透过天使来传达他的旨意，让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名字称为耶稣。也就是说，这是上帝，三一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亲自的启示他自己的名字。而这样的事情在整本圣经当中，如果我没数错的话，就只有两次。当然如果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次数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啊。但即便超过两次，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次，最重要的是这两次。哪两次呢？一次是上帝赐自己的名字的，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摩西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去告诉那些你要我带他们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然后耶稣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的翻译是 I am that I am， 是第一次上帝启示自己的名字。然后第二次就是在这里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说这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要叫名字要叫做耶稣。那我在2019年12月的时候，就是讲过一篇道，在我们教会当中 叫做上主之名。啊，当时的就是聚焦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这个上帝说自己第一次说自己的名字，称为我是自有拥有的。那我当时也提出了说，哎，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那个原文的话，以及教会的翻译传统的话，你会看到有两种的，其实都是可以比较合理的一种翻译，各有侧重。一种的翻译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英语译本的圣经都是这样翻译的 ，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中文和合本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层的意思，就是比较强调上帝神秘的奥秘的一面，就不可知的一面，是吧？我是自由拥有的，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自由拥有。那其实什么意思啊？其实什么都没说嘛，是吧？特别英文你看就知道 ，I am that I am， 就是说我不让你定义的。你问我是谁，你问我是什么，我不让你定义，所以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这是这侧重那个上帝就是奥秘的一面。但是我当时也指出说，其实有另外一个的翻译，这个翻译呢，在路德用路德翻译新翻译那个圣经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样的一种的翻译的传统，就什么呢？就是翻译成为I will be that I will be， 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中文就听起来有点拗口，是吧？那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路德版这个意思，就是路德的翻译的。首先我要说，他这个翻译其实是更合乎原文的语法的。在原文的当中，这个 be。就英语我们说 be 嘛，是吧？希伯来文也是一样，这个我们叫系动词的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未完成的形式，动词未完成的形式。那么动词未完成形式在叙事的当中，在故事的里面，一般都是翻译成将来时的。所以路德的翻译其实就是在语法上面它是更合乎希伯来文本身的语法，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说啊，那个第一个翻译就完全是错的，也不一定，因为这不是翻译的时候不单单是牵涉一个语法的问题，还要牵涉一个整体的文就是上下文以及整个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但那个我们不多说，但我就意思就是说，这两种的翻译都是可以的，但是各有侧重，所以一直流传至今。就也有这两种的翻译，甚至到2017年，就是路德版的修订版里面，也继续的保留了这样的一种的翻译，就是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啥意思呢？就是说上帝说，好，摩西，你现在问我叫什么名字？让你可以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是哪个神差你来的，是吧？好，我告诉你，关于我是谁，咱们走着瞧。我是谁，在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中，你就会看到，而且你会亲身的经历到，然后你就知道我是谁。所以你可以说很用俗语的来说哈，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俗话来说就是，我是谁，咱们走着瞧。我是谁，咱们走着瞧。这就是表明上帝的，如果是这样来翻译的话，那么上帝的这个名字就表明不是奥秘的一面，而是他启示的一面。他要在他将来一系列的行动和言说言语当中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让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所以换言之，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去认识这一位愿意启示自己的上帝，而且是在历史的作为当中，在他的历史作为当中来启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单单透过打坐冥想或者默观，或者单单透过 在基督徒朋友圈当中，就是不成体系的道听途说，关于啊上帝是怎么怎么样的，上帝会怎么怎么样做事的，啊，这样就不够了，这样就不行了。如果上帝真的是在他的拯救的历史，或者是在历史的作为当中来启示他自己的话，那么我们要真认识这一位上帝，至少要亲自打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吧？好歹至少那个关于历史书的部分，被称为历史书的那些部分，我们要整体的读一遍吧，我们才知道上帝在这个，至少在圣经启示的历史当中，他做了些什么，说过些什么，然后从中才可以去真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这是上帝的名字第二种翻译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说要从他的历史的作为当中来认识他，而不是单单自己，就是抛开他历史的作为的启示，抛开圣经关于他的作为的记载，自己在那里就是凭空的去感通天地，是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追求感个人的那个冥想，感通天地，天人合一，那就不行。就是如果上帝是要在历史的作为当中启示自己的话，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关于他在历史当中启示自己的那些作为的记载，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在新旧约圣经。那当我们谈到说要从上帝整体的启示的就在历史当中的拯救的作为来去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愿意去翻开整本新旧约圣经去了解他的一切这个作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哇，上帝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他所有做这些事情的核心是什么？他有没有一个中心？所以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去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上帝第二次启示他自己名字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把这个他在历史当中整个的拯救的作为的历史要更清晰更聚焦的，就是用一个名字把它点出来，就是耶稣的这个名字。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其实是按希腊语，就是新约是用希腊语来写的，希腊语的发音，它其实呢就是在翻译旧约的约书亚的这个名字，约书亚是希伯来语的发音。那约书亚这个名字本来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人的名字其实都跟我们中文很像的，它都有就是有一些组合的意义的，就是它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希伯来词，是吧？稍微的缩短一点点，然后再拼成一个新的词，然后就作为一个人的名字。你看，像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差不多约这一部分，约这个字这个发音那部分呢，它就是指代上帝或者上主。后面书亚这一部分呢，它的那个对应的那个词呢，其实就是拯救。所以约书亚整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主拯救，或者上帝拯救，这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义。换言之，也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所以天使传上天父的话，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意思就是他的名字就表明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的核心和高峰就是拯救，他要拯救世人。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讲很多啊，耶稣怎么拯救，然后要拯救些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谈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我希望可以就是我们暂时聚焦在名字上面，就是说当上帝这样来启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的举动 他这样限定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位的上帝意味着什么？我曾经在就是之前跟你们说的那个上主之名的那个讲道当中也说过了，名字通常是代表一种限定。一般被称为杯子的东西，就是用来功能就限定在就是盛饮料或者液体或者水，是吧？那如果你用杯子来装蛋糕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啊，总是感觉怪怪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也是怪怪的，对吧？所以呢，当你称它杯子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个预期说啊，它的功能，或者说能被称作杯子的那个东西，它的功能就限定在通常是装液体的。那么，所以名字是代表一种限定，而当我们思想说三一上帝。它不再只是用“我是自有拥有的”或者“我将成为我将成为的”这种，貌似你一下子没办法限定、没办法把握住它的意思的这样的一种的名字的时候，你看“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这什么意思？什么概念？这是不受限制嘛？又或者说“我将成为我所将成为的”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啊？本身没有含义的，它是要指向未来。将来上帝要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就不一样喽。耶稣这个名字就限定了一个很具体的上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拯救人类。也换句话说，就是这一位本身是绝对自由的创造主，本身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也不需要受任何的约束和限制的，可以完全的恣意放任，有完全充分的、绝对的放任性的、恣意的、自由的这一位的上帝，却用他的自由限定在拯救人类这一件事情上面。当他拥有那样的自由的时候，他却限定在拯救人类这件事情上，他将他的自由投入到我们这个苦罪的世界里面，投入到拯救罪人、跟罪人立约、成为团契，甚至将罪人转化成为义人这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中。难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8节吧。当然，整体的这一段应该是更长的，但其中5到8节里面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想法为你们的想法，这、就是新汉语译本哈，一般和合本是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新汉语译本是翻译是这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模样。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说到他本有上帝的一切的丰富，跟上帝同等。耶稣有没有财务自由呢？当然有啊。当他降生在马槽之前，在高天之上，他是跟天父上帝同享一切的丰盛，一切都是他造的。当然，他也拥有一切，甚至比一切更美好的一切。他是一无所缺的，甚至比我们人间所能想象的财务自由更自由。但是，当他选择从降生在马槽的那一刻起，他就主动放弃了这种自由。耶稣有没有可以，就是即便降生了之后，那么耶稣有没有专心做好一份职业，每天朝九晚五努力工作，下班之后享受跟家庭里面孩子的，和伴侣的天伦之乐的自由呢？当然有，但是当他决定要走向各个他之路的时候，他就主动放弃了这个自由，他放弃了一些个人的自由， 又或者我们积极正面的说，他将自己的自由转向了，他将自己的自由投入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之中，去爱这个群体，拯救这个群体，并且建立这个群体。我们要注意一点啊，这个不仅仅是他放弃了一切荣华和舒适而去服侍的群体，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群体，并不是一个艺人的群体，会很欢迎他，很有礼貌，很热情的接待他的群体，而是一群罪人，一群只想要好处，不想听福音，不想悔改的人，一群抗拒反对他的人，或者对他讲的道评头论足、挑三拣四的人，又或者是这一秒支持他，像下一刻又想要毁灭他，这样的一些人，他牺牲放弃了一切的自由，所要去服侍的，是这样的一些的罪人。所以你看，就像其实他自己很清楚，耶稣自己非常清楚，就像在约翰福音讲的，就是反映这方面的面向是最多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五饼二鱼的大神迹之后，很多人要推耶稣为王。然后耶稣就是甚至就渡过了那个过了加利利海去了别的地方，那些人也要追着他。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是你们追我，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你就耶稣自己很知道他服侍的是怎么样的一群，并不是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或者说并不是真的想听他要传达的福音的真理的人。约翰福音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另一个例子，耶稣刚刚行完最大的神迹，就是使拉撒路复活，也不能说最大，就这个极大的神迹，但恰恰是使拉撒路复活这件极大的神迹，使得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下定决心要弄死耶稣。所以在受难周的时候，你那些群众一开始是吧，受难周的第一天，然后大家都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哇，大家拿着橄榄枝铺在地上，是吧，好像迎接君王一样迎接他进城。但是同样的，这些群众几天之后却跟着大祭司一起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难怪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又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是的，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像耶稣这样终生传道，并且像耶稣一样承受这么多的，就是这些的痛苦 和考验。耶稣的苦悲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这是按上帝的心意 来分配的。但是耶稣上帝的道成肉身，他在耶稣在世上的一生，向我们充分的阐明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未必是直接照搬，或者说以为啊，他所做的事情一切我们是照做，虽然不是这样直接的照做，但是至少他向我们阐明了上帝是怎么样承担责任，他用自己的自由去承担对人类的服侍，他在高天之上，在奥秘之中，却愿意进入到我们罪人的群体里面，委身于我们这个罪人的群体，服侍罪人的群体，这样的一种担当是我就是非常佩服，但是又无法理解，或者倒过来说，我是无法理解，但是又非常的佩服。为什么无法理解？因为你这些人根本不配啊，这些人你为他们付出，他们不领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不值得的。任何一个人的搞讲讲呃，任何一个人的人的角度，你都觉得不值得。这些人不欣赏你，不领你情，还要对抗你，还要反对你。但是你仍然为他付出。他不在乎我们这些罪人配不配，领不领情，给有没有给他点赞。所以我只能这样理解，就是上帝的这种担当和委身，是出于他对人类纯粹的爱，不求回报的爱。真正的责任感，就是真正的有所担当，应该是源于对一个群体的爱。我们能投入多少爱，我们也愿意投入多少自由，我们就愿意承担多少的责任。这就是耶稣的例子，上帝的自己的亲身的那个榜样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的启示或者启发。那么回到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开始引入这个话题，就是用孩子的教育的问题。现在我们回到就是再进一步来去思考的时候，也是用孩子这个话题来去转入啊。就是说，我在现在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培养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就是对一个群体的爱，以及因着爱这个群体，愿意为这个群体承担责任。今天我们身边有很多各种的资源，去发展孩子这样那样的技能和知识，很多的书籍、节目、兴趣班、老师，对吧？但是我觉得培养责任感，以及培养孩子对一个群体的委身，这方面好像就没什么资源。或者说有人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让孩子多做一点家务，是吧，干点活就帮忙带一下弟弟妹妹，他就有责任感啊，可以的。但是现在社会都是小家庭，三人起五人职，那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其实还是主要以个人跟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为主，还是很难有一种就是培养家庭的一种的责任感，培养对一个群体的那种责任感的这方面的一种的作用。所以有没有这样一个培养群体责任感的地方呢？你看这个标题你就知道我的答案。有啊，我真的觉得是有，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教会，教会天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培养责任感的平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仔细的想过教会这个群体，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群体，它跟社会上任何群体都不一样。教会不是靠血缘关系来维持的，教会不是靠盈利来维持的，教会不是靠共同的兴趣爱好来维持的，教会也不是靠国家的行政法规来维持。那么教会是靠什么来维持的？从精神上来讲，信望爱，教会是靠信望爱来维持的，就理论一点，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盼望有一天他国度的来临，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地上先过上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彼此相爱的生活，信望爱，建立这样的一种爱的团契，来见证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那么这样就是教会存在的信望爱的根基，这是非常理论的一种说法。而且刚才这种说法也是从人的角度来谈的，信望爱我们也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谈，但我们今天聚焦的是从人的层面，我们从人的层面来谈。那么所以如果想到爱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教会这个爱的群体之所以能存在，主要靠的就是群体里面每个人的爱和服侍，也就是责任感。 靠大家的责任感来维持的。教会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本来陌生的一群人彼此关心，彼此关照，当然也是要愿意被关心，愿意被关照才能维持的。教会不是靠盈利，而是靠大家尽上十一奉献的责任来维持的。教会不是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是靠着彼此分享，彼此教导神的话语来维持的。教会也不是靠国家的行政法规，而是靠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付出和责任感来维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教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一种独立的堂会，没有宗派，没有联盟，就是自己一个单丁的一个堂会，这样教会的存在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从人的层面来讲，不够人来承担责任，教会就难以维持，对吧？这是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理解和想法。但是也正正因为这样，教会天生就是一个培养责任感的平台，因为它需要，教会天生就需要很多有责任感的，愿意以各种方式配合、相互搭配来服侍大家的弟兄姐妹，乃至青少年。教会所有的事工需要，同时也都在为发展我们的责任感提供一个平台。越是长期的服侍，越锻炼我们的委身和责任感。所以那些从小在教会里面长期服侍的年轻人，跟没有机会服侍过一个群体的年轻人，同样的年龄，他们的差别是非常明显。就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信主的，然后所以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从来就没有服侍过任何群体的年轻人，而且我在家里面也不用带弟弟妹妹，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所以我很深的印象就是，真的这种没有服侍过群体的这种经验，使得我在就是在就是我是多么的有限制。在服侍的上面，在责任感的上面，譬如说我一件小事，很小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一点点。就是我当时在学系的团委里面工作，然后部长呢就发个短信，交个任务给我，那我看了之后，哦，那我就做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哎，我应该回个信息告诉他，我看到了这个信息，或者说我正在做，或者我已经做完了。就是这种很基本的那种的。工作上面的那种交接和交代的这种常识我都不懂，因为我从小没有服侍过任何的一群人，而且我那时候也不懂得使用礼貌用语，是吧？很少会跟工作伙伴说啊，请问什么什么啊，谢谢你啊，辛苦了啊，因为我自己家里面从来没有这种氛围啊，这样的语言对我来说，对那时候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外星语。我还记得我刚加入家就是。信主之后，刚加入团契里面啊，哇，团契里面弟兄姐妹总是用这种礼貌用语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下子好像进入到一个异次元世界里面，用今天的那些动漫的话来说，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一样。因为即便在我们学系，我们当时计算机系里面，就是你知道计算机系主要是男生为主，而且大多数都换了直男癌的。所以我们这群直男说话也都是就是非常的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客气的或者说礼貌的用语的那种氛围，这就是没有以前没有过这种长期维生一个群体的年轻时候的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你可以说，哎，这其实没什么啦，一些小事情啊。但是你会看到有些人是更夸张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三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部门招了两个干事，就新生新招的干事学弟啊，两个学弟。有一次就系里面搞晚会，然后他们派给他们第一个任务，就说你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运送这些的凳子板凳，他们就骑三轮车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在场地和储藏室之间就是运那些板凳。好了，运完板凳之后呢，很多人就是一般来说哈，我们就会都会觉得啊，那你工作做完了，你们可能就会说啊，来来说一句，我做完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啊？一般我们想都会这样子。他两个是怎么样呢？我就运完了之后，尽管看到很多人还在忙里忙外的在那里布置场地，但是觉得自己啊运完了这个任务完了就完了，然后就跑回六位宿舍那里打游戏去了，所以差点没把我们气死，真是。那像这样的责任感很弱的年轻大学生今天真的是非常多，原因是因为从小没有服侍群体的经验，家里面最多就洗一下碗啊，扫一下地是吧，就没事了，很难培养出什么所谓责任感。相比之下，又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那些从小服侍的年轻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呢？我在温州的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学生当中大部分是高中毕业年龄，但是有一些人啊，你别看他是就刚刚高中毕业的年龄，他从初中开始就在自己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那里当老师，教一些比他们小的那些小小孩，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做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是他是低龄组，就是还有一个我记得印象那个，他是低龄组儿童主日学事工的负责人，一个高中毕业生啊，是一个低龄组儿童主日学事工的负责人。然后他们做事情是怎么样利落的，就是哎，老师什么什么弄好了，下面要做什么呢？啊，又或者哎，那边的凳子好像还不太干净，我再去擦一下吧。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困难，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如果这样做好不好。所以哇，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就是我跟他们想想以前那些所谓985、211大学的那些大学生，我惊叹他们的成熟，同时我也佩服那些教他们做事做得这么有交代的教会的长辈。当然了，我这份惊叹是我自己才知道，他们自己是没感觉的，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在这种服侍的环境里面，然后被这样不知不觉就被锻炼出来，他们只是觉得做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做的，理所当然的呀，啊，难道还可以，就是都难道还可以溜了去吗？啊，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两个学弟的例子嘛，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是多么优秀了，比很多的同龄人都要优秀，因为他们从小有这种承担责任的机会和平台。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的，可是我自己是不太记事的人，我是记逻辑的事情比较容易，但是记那些故事啊还有那个具体的事情我是对我来说比较难，所以今天我剩下很多的都是只是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我就是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就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具体啊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就很大多数我都忘记了，但是啊，就是说我的重点就是说，真的我很深的感觉到说，教会本身它既需要我们的责任感，同时它也正的因为如此，它是一个培养责任感很好的一个平台。你看，从我们教会所任性的内容来看，就像我今天说到的，上帝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他就给我们立了这样的一种榜样，用绝对的自己的绝对放任的自由，却用这个用这份自由，不是去享受，或者去放飞自我，乃是用来去承担其委身于罪人群体，委身于拯救罪人的这个使命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上帝的责任感，以他自己的自由去承担责任。从教会的需要来看，也是刚刚说过的， 站在人的层面，教会就是靠你我的爱和服事来去维持的。所以真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培养责任感的平台，培养一种担当的精神、责委身的精神和爱群体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或许这也真的是天父安排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用意，也是天父可能祝福我们生命的一个地方，借着教会建立我们的责任感，建立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委身，还有我们培养我们对一个群体的爱。你看，你想想，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有各种的技能、各种的语言的能力、各种的就是知识，而且还有对群体的爱，还有责任感，还有委身，那是不是一个更丰富的生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觉得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方式，将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服侍、去爱、培养责任感。好，让我们最后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啊，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用意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深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需要爱和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让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的需要的当中，我们投入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被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也被你更深的去培养出更美好的特质、更美好的一种的一种东西出来。所以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愿你的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也为到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年轻人来向你祷告，愿你不断的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耶稣基督、有上天父上帝你这样的一种的样式，有自由但却不是只是追求放任或者自己的事情的自由，乃是愿意委身在一个群体的当中承担、担当，有承担、有担当的这样的一种的真正的自由。愿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